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将签行政令，国防部恢复历史名称战争部。美国调整军援政策，缩减东欧支援，重心转向印太。澳洲总理和川普通话，聚焦关键矿产合作与安全伙伴关系。川普白宫宴请科技巨头，预告对入口半导体征收高额关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9月5号签署行政令，将国防部改名为战争部，恢复历史名称。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及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都已经在社群平台 X 上证实这一消息。海格塞斯近日曾经表示，这次改名是川普政府战时精神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五角大楼文化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重建指明打击敌人的决心。他强调名称具有象征意义，并透露川普已经多次私下称呼他为战争部长。霍士新闻引述白宫一份说明书报道，这一次行政命令将战争部设定为国防部的二级称谓，并在海格塞斯的职衔中加上战争部长的称号。同时，行政令要求海格塞斯提出立法及行政方案，以推动名称永久化。白宫在9月4号宣布，将开始终止对东欧国家的军事援助计划。这个是美方减少对欧洲长期支援的一部分。五个大楼已经通知欧洲外交官不再资助东欧国家的军事训练和装备，这些计划属于国防部的333条款，全球预算超过10亿美元。在2018年到2022年期间，欧洲获得了16亿美元的资助，主要帮助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国，已批准的款项会持续到明年9月。这项措施符合川普政府让欧洲盟友承担更多国防责任的策略。今年6月，北约已经同意将国防开支提高至 GDP 的 5%， 显示欧洲在自主防卫方面积极应对。此外，川普政府亦计划将削减专门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的安全倡议。该计划2020年启动，获得2亿2800万美元资金，但明年预算中不会再拨款。这一变动令欧洲国家担心，并考虑如何填补资金缺口。但是这些调整并没有影响美国的外国军事融资计划，该计划仍然将继续支持盟国购买大型军事装备，例如战机和舰艇。川普最近亦都强调，驻波兰的10000名美军将继续驻守。美国的这些变动不单止影响欧洲，还显示出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的重心正在转移。五角大楼目前将更多的资源转向印太地区，尤其是加强对中共的威胁。这一策略不单止是防范中共在区域的军事扩张，亦是为了降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风险。美国的国防政策正在重新调整，以应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安全环境。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9月4号晚间和川普总统通电话，讨论澳洲和美国在关键矿产领域合作的机会，以及双方共同的安全利益。阿尔巴尼斯办公室在声明中说，两位领导人倾到在符合两国利益基础上，在贸易与关键矿产领域展开合作的可能性，并强调共同安全利益的重要性。阿尔巴尼斯之后在社交媒体上形容，这个是一次热烈而且具建设性的对话。上个礼拜，澳洲副总理马尔斯到华盛顿会晤美国副总统曼斯，并在礼拜一表示预期无奈将举行两国领导人会晤。美国是澳洲主要安全伙伴，川普政府近期已经要求澳洲将国防开支由 GDP 的 2% 提高至 3.5%。 和北约峰会上刚设立的核心国防支出标准一致。这一次通话突显美澳将关键矿产视为安全与经济议程的交集，以应对中共对印太地区的威胁。澳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锂镍、稀土和钴等矿藏，这些矿物对电动车电池、电力发动机以及军用设备至关重要。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星期四晚间邀请超过20位美国科技业领导人在白宫宴会厅聚餐。川普表示他很快就会对入口半导体产品征收相当可观的关税，但会豁免那些承诺在美国投资设厂的公司。与此同时， Meta、Google、Apple 等企业也承诺未来几年将在美投入几千亿美元用于制造与人工智能 AI 基础建设。在这一场白宫晚宴上，川普一再强调美国的科技优势，他说我们正领先全世界，不单只是领先中国，而是领先全世界，而且领先幅度很大。川普说他正努力让企业获得稳定的电力供应，并减少获得许可的行政流程，加速企业发展。川普同时重申他将对半导体入口产品采取贸易措施，他说对于那些不来美国建厂的公司，我们将征收关税，很快你们就会听到我们会征收相当可观的关税。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终于签字美日关税大幅调降，汽车关税降至 15%。 华人诈骗盯上银发族，25名中国留学生涉案被捕。华府起诉部署国民警卫队，川普考虑将派兵进驻新奥尔良。卢比奥访问厄瓜多尔，宣布提供$2,000,000援助。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宫礼拜四宣布，川普总统签署行政命令，确定对日本开征的15%对等关税不会叠加，而大家关注的汽车关税亦都由原本的27.5%大幅降到15%。日方代表经济财政再生大臣赤泽亮正亦在 X 平台上直呼，终于总统令中提到日本会适用同欧盟一样的对等关税特例，意思是只要原本就超过15%的税项，就不再额外加税，而且这项新措施会数到8月7日开始实施，美方会退还多收的部分。虽然美日在7月就谈好协议，但川普总统迟迟没有签字，令外界一度担心协商可能出现变数。而家汽车关税亦都拍板定案，7日后正式生效，对汽车业是大好消息，因为汽车可是日本的命脉产业。此外，日本亦都承诺加码对美国的投资，金额高达$5,500亿。同时，日本对美国大米采购量未来将提高到75%，并增加入口玉米、大豆、化肥和生物乙醇等农产品，每年农产品采购总额约$80亿。对美国农业来讲亦是利好消息，这次美日关税协议可说是双赢局面，不单止解决贸易僵局，亦都为双方企业带来新希望。近期联邦检方破获了一宗涉及$几千万的跨国诈骗案，25名华裔学生被捕，很多疑犯来自纽约法拉盛，他们专门针对不懂得科技的银发族，通过假扮电脑维修员、政府官员或者银行职员，设局令老人相信收到了错误退款，再逼他们交钱，甚至要求受害者将现金寄到指定地址，害到不少老人家失去毕生积蓄。这个诈骗团伙由2019年在南加州活动， 和印度电诈团伙合作，大部分疑犯来自法拉盛，主犯包括来自法拉盛的王华、苏伟宁、徐晓雷等人，还有来自洛杉矶的曹洪森、张志毅等，他们面临诈骗、洗钱等重要指控，最高刑期可达40年。对此，很多反诈博主加入了反诈骗之战，假扮受害者和骗子对话，并协助警方破案。这次案件中，Scammer PayPack 和 Trilogy Media 等博主帮助警方摧毁了诈骗网络。令人担忧的是，越来越多中国留学生成为诈骗的主犯。今年7月，8名中国留学生因电脑诈骗被起诉，全美50多名老人受到陷害，损失超过$10,000,000。根据报告，2024年美国因来自中国的诈骗损失超过$500,000,000。执法部门提醒民众要警惕退款骗局，切勿转账或寄现金，并避免安装陌生人提供的远程控制软件。华盛顿特区检察长施雅布拉拜斯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指控他在首都部署国民警卫队的行为违法。施雅布表示，部署行动违反了特区的半自治地位，即所谓的地方自治。根据该制度，特区对自身事业有管辖权，但对于地方自治权，国会拥有最终否决权。白宫在声明中批评了该诉讼。发言人杰克逊说，川普总统完全在他的合法权限范围内，在华盛顿特区部署国民警卫队，以保护联邦资产并协助执法部门执行特定任务。这场诉讼不过是又一次试图破坏总统在特区成功阻止暴力犯罪的行动。自8月11日以来，川普总统调动国民警卫队协助华盛顿特区执法，并宣布该市进入犯罪紧急状态。在施雅布对川普政府提出诉讼前，华盛顿特区市长鲍泽在9月2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当地警方无限期与联邦执法部门合作。此外，川普总统日前表示，华盛顿特区犯罪率已经大幅下降，计划将这种成功治理模式推广到其他城市。目前，路易斯安那州长兰德里已经向总统请求支援，所以川普正考虑派兵进驻新奥尔良，并预计在2个星期内解决该市的治安问题。国务卿卢比奥拉拜斯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晤，以增强双边关系。卢比奥在同厄瓜多尔外长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将向厄瓜多尔提供$2,000,000援助。卢比奥说，川普总统将加大打击这些被他称为恶毒野兽组织的力度。本届政府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厄瓜多尔曾经是拉丁美洲最安全的国家之一，现在正面临毒品犯罪的急剧上升。厄瓜多尔拥有太平洋港口、美元化经济，并且地处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哥伦比亚和秘鲁之间，这个使得厄瓜多尔成为了毒品储存地和全球70%可卡因的出口地。根据官方数据，其中近一半的可卡因销往了美国市场。目前，诺沃亚总统已经宣布全国多地进入紧急状态，以打击有组织犯罪，并部署了军队。诺沃亚对卢比奥说，我们感谢你对我们国家以及我们为消除任何恐怖主义威胁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